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、第五大段，欲况玄之分。我们看二舍比喻里面的第十一段啊，第十一个比喻有六首颂，天古说法语，我们还是从第一首念起啊。韬立天中有天谷，从天业报而生的，支柱天中放业时，空中自然出此音。一切五欲系无常，如水居末性虚伪，诸有如梦如样也，亦如浮云水中月，放逸为怨为苦恼，非甘露道生死境。若有作住放逸心，若于死灭大鱼口。昨天学到这个地方，今天我们再看下面第四首。世间所有众苦本，一切圣人皆厌患，无欲功德灭坏心，如应爱要真实法。这个是这个二三四的是天古所说的内容。第四首呢，讲世间所有众苦本啊，一切众苦的根本，在这个地方呢，还是借归到五欲。财色名食睡呀，世间人不知道啊。这五样东西是一切苦的根本。我们要是细心去观察，去思维。财，六道众生不能不要，但是如果是贪而无厌呢，果报在地狱啊，决定比不上那些贫贱之人。啊，贫贱之人如果一生安于贫贱啊，一般讲啊，认命的啊，没有福报，前世没修啊，他能守住本分，不造恶业，来生福报就现前了。若是往前面看呢，啊，往来生果报看呢，这一生大富大贵比不上贫贱人啊，因为他来生不堕三恶道啊，富贵人造的恶业多啊，啊，不要说别的，就是财富 你有那么多财富，你也用不完，可是控制在你手上。世间许许多多苦难人需要救度的，你无动于衷啊，这就是罪过啊，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啊。所以有真正有福报啊，一定要有智慧。我们在讲习里讲的很多啊，你拥有无欲啊，财神明是谁？你拥有，是你过去生中修的福报。这个福报怎么样想，怎么样去用，那是智慧啊。所以有财富、有地位、有权势是福，怎样去用它，那是智慧啊。没有智慧呢，全都用错了啊，以这些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那将来的这个苦报真的是不得了啊！啊，堕在地狱，什么时候能出得来？纵然你的后代啊好，啊，会给你做很多超度佛事，有没有用处呢？很难讲。自己如果没有觉悟，没有善根，不知道忏悔，只可以说后裔给你修的这些佛事啊，只可以说比不修好啊。对你来讲呢，这个功德呢非常有限，本来就有限啊。怎么说本来就有限？地藏经上讲的，别人替你修的过功德了，你只能得到七分之一，七分之六是修功德的人他自己的啊。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才晓得这个地藏经上劝导我们的啊，你真的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，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你要抓住机会修复，你自己修，七分分分自己的啊。我委托一个好朋友，我过世之后啊，你替我做好事，这个福报七分当中他得六分，你只得一分，那就可以说什么？是你欠他的，你还他了啊。这个道理要懂，所以你认识什么是福田，这是智慧。你在福田里种福啊。如果你要认识什么是功德，那是大智慧，那是处世智慧啊。现在我们总算把这桩事情搞清楚了，很难啊。啊，什么是世间智慧，什么是处世间智慧没有放下分别执着， 那就是世间智慧。放下分别执着，就叫除世间智慧。差别在此地。啊，纵然啊，像有一些高僧大德，啊，以四众的供养去修福、去行善，啊，自己心地也很清净，啊，付出之后心无挂碍，告诉别人，故人因果，故人承当，啊，他再不过问。那我们要问他，问一问，他具有的是世间智慧还是出世间智慧？很难说啊。分别执着没有放下了，还是世间智慧，还是福德宾死啊，不是功德。那么你就晓得这放下多重要啊！放下从哪里放起啊？从五欲放起啊！财色名食睡啊，自己保留，只可以说保留现前需要的就够了。你尽量去布施啊！啊，有人说，那我布施完了，我不就没有了吗？这是一般世间人，学佛之后，佛教给我们布施，不敢。啊，不但布施不敢，持戒也不敢。为什么呢？我持戒在这个社会上，那处处要吃亏。啊，不甘心不情愿。所以他做不到。啊，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对佛没有信心。啊，所以从前李老师跟我讲啊，信佛好不容易啊！啊，真正信佛，我现前所有的只有一钵饭。这从前出家人呢，看到一个贫穷害饿的人，啊，出家人自己不吃，把这碗饭就布施给他。啊，不是个的，我一天的，没想到自己能做得到啊，而且常有之事啊。啊，何况这些身外的财物啊？那么从因果上讲，越施越多。啊，我们学佛这56年的经验呢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可是怎么样呢？越多越施，你不施，麻烦就大了。啊，佛在经上讲啊，积财伤道。你就害了道了啊！道是要流通的，不能堵塞啊，像水一样要流通的啊，你不能把它堵住啊！堵住什么？积雪，这钱越积越多，积雪啊，薄如 要真正发心去流通。那么讲到布施，我们会看到先前这些现象，看到这桩事情是个好事，以后发现的是别人设的圈套来骗你的，这个事情我们以从前我所亲眼见到的道安法师的例子，确确实实是有一些在家居士设了圈套，组这个公司，来好好的经营，以这个得到的利润呢，来做弘法利生，做好事。老和尚好啊，好，老和尚，我们现在资金不够，请你老人家帮助。老和尚很慷慨。于是这个公司请老和尚做董事长，我知道他有好多个董事长的头衔，每一个董事长都要捐钱。那么是不是像他所说的做呢？老和尚没有时间去调查。老和尚这一点很难得，不怀疑人。纵然是发现了这个人欺骗的时候，他来要帮忙还是给他，这个难得了。我从他老和尚呢，真正学到了这一点。从前张家大师叫我修布施，我的顾虑还很多，看到道安法子之后，一点顾虑都没有，这真确。那相信因果里面所说的，你命里都有的，丢不掉；命里面没有的，你保持不住，会丢掉。老和尚这样做，感动了很多人。骗他的，以为老和尚不知道，到后来一发现，老和尚原来全知道，惭愧的心生出来了。这个是用身教啊，感化一个人呐。那我们看了《唐人传奇》小说，看到杜子春的故事。太上老君感化人，知道这个人不务正业，吃喝嫖赌，败家子，老君这样，每一次他到困难的时候，家败完了，到外面讨饭了，老君就现在他面前，又给他一个机会。得到大量的黄金，他又会回人，三四年又花光了，又变成乞丐了，好像到第五次他回头了，他知道错误了，第五次再变现的黄金他不动心了，跟着老君去学道，老君学道要通过很多很多的考验，真的一关一关的通过了，到最后一次看到他父母在地狱里面受那个残酷的刑罚，他看了不忍心，叫了一声爹娘，这境界马上就没有了。老君先生， 你这一关没通过啊，你成不了仙，你还是到世间，回到世间去吧。啊，世间人总还是亲情没失掉啊，境界现前，你还是起心动念，这都是教训啊！啊，传给他就是太上感应篇，这太上感应篇从哪来的？就从这来的。啊，太上老君给他这一本感应篇，叫他好好在世间劝人行善。相信因果啊，所以这是苦本呐、啊，谁知道啊？啊，觉悟的人知道啊，觉悟的人才肯真正把这个舍掉啊。没有觉悟的人，他反复啊，他做不到啊。啊，所以下面讲呢，一切圣人皆厌患。那这圣人知道，啊，五欲是苦，啊，所以在物质生活上呢，啊，名誉、减少，像释迦牟尼佛他们这个大团体。啊，1255人，日中一时。啊，三衣一钵。啊，比颜回还要清苦。啊，颜回是单食嫖饮。啊，还居陋巷，还有一个地方住处，佛弟子没地方住，晚上住在旷野树下啊，这是圣人的 啊，这是示现的现身说法啊，告诉我们这个东西要舍弃啊，决定不能有一丝毫贪念，舍得那么干净啊。我们后学啊，看到佛菩萨这个事情啊，他那个标准我们做不到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要减少到最低的标准啊，就是饮食起居够用了，这样就好啊。处处要想到给社会大众啊做个好样子啊，虚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这样就好啊！啊，无欲功德灭坏心呐、啊，无欲对功德是灭坏心，有无欲功德就没有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福德有，功德没有了啊！你有贪嗔痴，哪里有功德呢？啊，幕后这一句是劝我们，这天古劝人，如应爱要真实法啊，无欲要知道它不真实。它是无常的，你看前面讲如水泡沫，如梦幻泡影啊，一定要认识清楚 你才真正肯放下。这一放下，就能入佛门了。这个放不下了，无论怎么样修，始终你入不了佛门。啊，入佛门，《金刚经》上有标准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你才能入门呐。那入门是什么地位呢？在华严经上，初信位的菩萨就入门了。啊，小乘须陀洹，初果，啊，再入门。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入门呢？没入门呢。虽没有入门，我们向着这个门呢去接近，一步一步的去靠近它。这个在小乘叫初果相，你的方向目标正确。我真的在干。啊，我天天在放，一点一点的放。啊，能有个三年五载，啊，十年二十年，真的放下了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啊，实在讲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啊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。放下啊，还给我限定时间六年啊。头一天呢，叫我看得破放得下，叫我六个字，你好好去做六年啊。那个六到第六年放的什么样呢？只有一床铺盖，两套换洗衣服，其他的一无所有了。哎，出家的缘成熟了。啊，身上真是一文莫名。啊，从台中到临济寺出家。啊，临济寺常住给我买一张车票。啊，从台中到临济寺的圆山车站，那个车站就在庙门口。啊，真的有感应的。啊，所以出家之后，刚出家供养不多啊。很少啊，别人要供养我，我跟他说我不要钱，你要什么？我要经书，他就给我买书啊，所以我的书就很多了啊，都是同学他们替我买来送给我啊。我在香港买了不少啊，智开法师帮我的忙啊，我给他写信，我需要什么，他就替我收集啊，寄到台湾啊，很难得我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寄给他，他对我很放心。那个时候没见过面，不认识啊，他能相信我啊，我也相信他啊，所以书寄给我了啊，通知我这部书多少钱，有人供养我就告诉他，我这书收到了，缺多少钱？你们替我寄过去。求学的那些年呢，啊，这种生活大概过了将近十年了，啊，十年之后，啊，真的，这个奖金福报现前了，啊。 供养多了，啊，多了怎么样呢？多了印经，学印光法师。啊，印光法师所收四众弟子的供养，他在苏州报国寺搞了一个弘法社，啊，就是佛经流通处，他自己买了机器，这个印刷开了个小印刷厂，啊，来流通法宝。啊，这经论善书啊，啊，可以说是近代善本书，就是它校对的很精确，很少有错字，版排的好，字也很大，啊，让你看到的看到是，一般不需要戴眼镜都能看，啊，印足一生呢。专门做这一桩事情啊，那么社会上常常也有灾难，水灾、旱灾。老和尚知道之后啊，也都撑出人手啊。钱从哪里来呢？钱从印经的款项，拨出一部分来救灾。他给我们的实现学习转一门深入，修行转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！啊，事业也转，十方供养通通印经。啊，那我们细心去想一想，所有一切善事印经最善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弊病，纵然这个书人家拿去卖去了，卖也好嘛，啊，人家买的人他就看嘛，印书的目的就是希望别人要看嘛，啊，那个看的人他会得利益啊，所以这是好事情啊。那些有经济上有困难的人，他在这里请了几本书拿出去买，等于说我们在金钱上帮助他嘛，都是好事啊。他替我们把这个书就销出去啊，我们是赠送，没有一样不是好事啊！我们的书啊，有地方要卖，有很多人告诉我，法师，你们这个书赠送的，怎么外面有人卖啊？好事情啊！他替我赠送，人家给他一点报酬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啊，所以我们的心量啊，要多开。不要斤斤计较这些啊，越施越多啊。最初我们印经，我第一次印的经是《安思全书》，那是印了1000册精装本，印得很庄严，非常欢喜啊。第二次印经呢，就是华严经，那是我在台北讲华严啊。讲华严的时候，我们的经本是用台中李老师讲堂里用的经本啊，他的经本12册大字啊，16开的字很大啊，那我把它缩小了，做成袖珍本，口袋可以装的 啊，那成本就低很多啊！啊，照相影印一本呢，那时候台湾钱2块钱，那华严经一套12本，啊，12本24块钱一套啊！啊，我们最初是印1000套啊！啊，小本修真，啊，字也很好看。大概就是一般呢，我们现在讲的3号字啊，所以看得也很清楚，携带也很方便啊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自己用钱很节省啊，用2块钱，想一想，这2块钱可不可以不用？要不用的话，就印一本经书了。没想到啊，现在居然我们可以印大藏经来给人结缘啊，越施越多啊，越多越施啊。啊，不要有丝毫疑虑啊，怀疑顾虑用不着啊，那是烦恼，那是习气啊，通通把它断掉。啊，普遍跟大家结缘。现在我们的大藏经，我们的华严经，不但在佛门里面普遍结缘，其他宗教我们也送。啊，有很多宗教，他们有图书馆，他们愿意收藏，我们通通都送。啊，像我们送过印度尼西亚，第一次是送佛教道场，送了60套大藏经。啊，第二次呢，他们宗教部问我要200套。啊，那他送所有宗教跟学校图书馆。啊，我们送了200套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爱要真实法。真实法在华严经里面。什么是真实？我想同学们都应该很清楚了。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叫真实法。啊，因为你放下执着，你就证阿罗汉果了。放下分别呢，你是菩萨了；放下妄想，你就成佛了。你本来是佛，这是真实法啊！所以我非常感激掌教大师啊，第一天见面他就把真实法告诉我了啊，但那个时候不晓得是真实法啊。你看他教我看破放下布施啊，56年前呢，56年在华严经看，这真实法了啊。我们学华严经，如果这三样没有放下，华严经是世间法。啊，我们讲啊，人天佛法，不是出世间法。如果执着放下了，这个华严经是出世间法了。啊，但是怎么样？没出世法界，出了6道了。啊，必须是把分别也放下了。那就是出了3界了啊，出了18界了。这个要懂得啊，放下执着，对人对事对物不再执着啊，真的没有执着， 这个执着是从心里面放下。那如果你办事啊，你是这个身上有职务啊，有职事，你职事要不要做？要做啊，很认真负责去做。但是心里面干干净净，这是功夫啊！啊，外面做事情有执着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心里没有啊。那么你这样子做事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一般人讲大公无私，一般是只生智慧呀，不生烦恼。烦恼从哪的？烦恼从执着来的。你有执着，生烦恼，不生智慧；没有执着，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啊，所以你办事的时候，样样圆满。你办事没有一个不尊敬的。啊，别人不比不上的。你有定慧。啊，凡夫哪来的定慧呢？这不相同啊！啊，所以像观世音菩萨讲的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他能现过往身。啊，世尊在世，我们知道经上讲的十六大过往，释迦牟尼佛的。在家弟子都是菩萨化身的，那护法的，那不是凡夫啊，但是他视线是凡夫啊。还有居士长者啊，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了，哎，外表有执着，里面没有执着，外面有分别，跟人往来有分别，自己实在没分别。释迦牟尼佛一生不就是这种实现吗？啊，所以天天讲经说法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啊，天天表演，做样子给大家看。那做样子不也分别执着吗？是的，那里头没有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你看他多清净，所以他没有障碍呀、啊，啊，离世无碍呀、啊，世事无碍，啊，这个才是世间人所讲的究竟圆满幸福的人生，谁有菩萨才能做到？最低限度阿罗汉啊，幸福美满的人生呢？啊，所以学佛要从这上学。这一部《华严经》说的什么？全是说的自己的事情啊，没说别人事情。全是自己，我们自己真的明白了，醒悟过来了，你自然是爱要真实法啊。这个爱要里头不是贪爱，没有贪心啊，是自信里面的信德自然流露啊。再看下面一首偈，三十三天闻此音，悉供来生善法堂，第十为说微妙法了，咸令顺吉除贪爱。啊，前面是天古所说的，啊，三十三天就是忉利天里面的大众。 啊，释迦桓音是33天的天主，我们中国人称他为玉皇大帝。啊，那天上这些人民，听到这个天鼓说法，通通都到善法堂了。啊，善法堂是释迦桓音教化大众的讲堂，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！忉利天的社会跟我们人间的社会，跟恶鬼道的社会大致啊都相同啊，忉利天底下也有很多部门呢、啊，也有很多官员呢、啊，所以天兵天将啊，啊有他的部署，有人民。啊，所以升天，升到忉利天的，升到忉利天也有等级。你到忉利天是做官，啊，还是做人，啊，一般人民，人民里面也有富贵，不一样，因为每个人也不相同，啊，有大富大贵，忉利天上也有贫穷的。那贫穷当然比我们这个世间福报大啊，比我们人间大富大贵的还不如啊，他们那个贫穷的大概是我们人世间小康之家啊，他有德行啊，没有德行呢不能升天，稍稍有一点放逸，天鼓自然就给他们说法啊。他们听了之后，警觉心提起来了，到善法堂听天主说法啊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。天主用什么来统治他的人民啊？这天上的人民呢，用教化了。天主天天给大家说法了。啊，并不是一天到晚在颁布什么政策命令啊，啊，不是搞这个啊，法律不是搞这个啊。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中国古代的帝王，从汉朝起，宫廷里面。就时常礼请儒释道这三家的大德在宫廷里面教学，帝王带着他的嫔妃文武大臣这挺酷啊。那有时候帝王高兴他也讲啊。啊，但是他讲的少。啊，总是邀请啊这些专家学者啊来讲的多。啊， 古时候这只是这样的。那么在史书里面记载呀，记载的最深的啊，好像这个宫廷里面讲学最兴旺的是清朝啊，清朝这个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个三朝，可以说是鼎盛的时期。啊，那我们看到宫廷里面讲学那些讲义啊，这讲义留下来了，编在《四库全书》里面啊，《四库会要》里头也有，所以我们看到宫廷里面那个时候讲经用的讲义啊，大家都在学习啊。皇帝没有不喜欢读书的，哪一个皇帝不喜欢读书？不喜欢呢？离情这些专家学者到宫廷里面来讲学，那个朝代就差不多快亡了。啊，那么清朝这个制度，到慈禧太后不要了。啊，大概他不太喜欢听啊，特别是无量寿经啊，听了无量寿经可能说了他很多毛病啊，听了不高兴了啊，算了不要讲了啊，以后怎么搞迷信，家祭复乱啊，宫廷里面有什么国家重大的事情啊，请神仙来指示。这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清朝亡国，亡国在复乱。不听别人的话，听神仙的话。这是迷信的。啊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确实啊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啊，从谁做起呢？从皇上做起，这一人兴邦啊，这一人就是国家领导人啊。啊，我们从皇帝里看起。尧舜啊，禹汤文武周公你看看，通是圣人啊，啊，中国人讲圣人讲神人是一个意思，古时候只是一个意思，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事理通达明了啊，他不迷惑 啊，而且没有一个不好学啊，所以建立一个王朝他能够享国几百年啊，最长的是周朝八百年啊，汉朝四百年啊，为什么呢？家教好啊，啊，皇帝选的继承人 接受全国最好的老师来教他，来辅导他。啊，皇子，这个他有优先权的，我们讲特权的，什么权利？受教育的权利。啊，皇上有这个权利，啊，厘清全国第一流的道德学问，啊，最好的老师请来教太子。啊，随着继承人能够继承先王的德业，能够遵守啊先王的这些规矩陈规，遵守老师的教诲，勤政爱民，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啊，靠教育。